Yeah. 出去。本尼哥斯比写了上千首赞美诗，因为他是个盲人。
唱完了吧？好，来，来祷告，来，请江弟兄。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保守了我们上午的时光，主啊，与我们同在，下午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虽然下午有些可能困乏，是吧？但是你是加添我们力量的主，是吧？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凡事都行。求主能够保守张牧师，能够讲出活水的江河，是吧？让我们听的能够讲的都同感异灵，是吧？让我们在这个约瑟的故事之中能够进入尾声，进入高潮，让我们从中能够真真切切的能够看到主的同在，主的恩典。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光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也保守还在路途的弟兄姐妹以及今天因故未到的，都求主与他们同在，保守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能够听得明白，是吧？我们愿主的灵运行在其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精神百倍的能够让主的话语能够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创世纪》第46章。今天我们会看，我们说已经看到约瑟几次哭了。
三次
哈，还记得吗？约瑟第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啊？是在他哥哥们第一次来到埃及定粮，对不对？结果呢，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开始约瑟找他们一点小小麻烦，对不对？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是彼此谈论，说是不是当时我们把这个弟弟的什么，把他害他命的这个罪，对不对？现在追讨过来了，所以约瑟听到时就进去哭一场，对不对？看到了上帝在他身哥哥们身上什么也在工作哈，就看到了原来哥哥们以前犯罪作恶，上帝忍人什么在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认罪什么悔改，这很重要哈。所以你看到一个基督徒，我们说经常说你为什么信耶稣啊？我信耶稣是因为我以前道德不够完善，现在更完美了，这就假的，对不对？经常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蒙了上帝的什么恩典，我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这个让我们有确信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对不对？所以约瑟呢看到了上帝在他哥哥们身上做的奇妙的工作，约瑟就进去哭了一场，对不对？第二次哭呢？
这是第二次，我第一次。
第二次哭什么呢？
第二次就是知道他哥哥有悔改的心。在
第一次啊，第一次啊。
第一次就是刚见面的时候。
对呀、啊，就是见面的时候就是。
就哭了。
对，就是听到他。
认出他
哥哥们。
哥哥们就哭了。
不是。那第一次是哥哥们来没认，没认没有哭，
没认得他认得哥哥，
对，但是也没哭，怎么哭呢？就是听到他哥哥们愿意悔改哭了。第二次什么哭呢？是把他亲弟弟什么
带回
来，爱丽之行发动，终于见到自己的最小的那个什么真正的亲弟弟，对不对啊？他妈妈只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约瑟跟便雅悯嘛，见到便雅悯就哭了一场，别哭了一场，爱丽之行发动，没有认，但是偷偷的进去哭了一场，因为毕竟见到姐妹第一。哇，原来这个弟弟还真的还在，没有哥哥们像当初对待他一样把他弟弟什么也干掉。第二呢，就说明哥哥们说话也是什么真实的，这个弟弟还真的还不错，没有像以前对待他那样去对待什么。因为约瑟会认为什么，以前因为他爸爸最爱的那个妻子，对不对？拉结生了他，又生了一个最小弟弟，对不对？那个哥哥们嫉妒他把他给干掉了，对不对？会不会把我那个弟弟什么也干掉呢？就真的还活着，而且呢还不错，那么他说的话也是真实的，对不对？好，第三次哭怎么哭啊？跟哥哥们相认，终于跟哥哥们什么，就是在第45章，对不对？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兄弟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什么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人都听见了，看到没有？所以他们就什么，这是一场什么大哭，就约瑟跟他哥哥们相认的一次哭，第三次哭，第三次的哭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哈。我跟你讲哈，因为毕竟什么，从人的角度讲，就十个哥哥把他什么卖了，差点把他杀了，哇，又把他本来扔到坑里去，对不对？就把他卖了。你想这个相认的话是不容易的，认了也要什么，要报仇什么血恨呢、啊？或者不报仇，最起码要你们知道一点颜色，对不对？这个但是约瑟都没有这个概念， 真实的爱地之情，爱歌就是放声大哭就好。我们今天来看46章，就是嘛，这哥哥们回去再次报给他爸爸，对不对？说约瑟还活着，对不对？雅各信不信啊？雅以色列是心里凉了，不信了。结果后来呢，但是慢慢慢看到这些他所来的这些什么各种的礼物，对不对啊？爸爸就开始说：“好吧，罢了罢了，我上去看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不容易哈，心都凉到底了，常常为这个儿子已经难过了，对不对？结果突然就要起死回生了，对不对？是啊，什么复活的这个儿子的感觉。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老年的这个以色列哈，雅各叫以色列了，对不对？那是真的很的安慰哈。我们来看看，哎，我们哎，46章哈，46章我读，从我这里开始读，阿涛读第二节，这样转过来，去到谢弟兄那边，谢弟兄转到江弟兄那边 ，S 型的转哈，我们就把它读完，一排排读完。我读46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
第二天，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向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第四节
、
我要和你同向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
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
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
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
来到埃及人的以色列人，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营是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孙子，雅各的长子是刘备。
刘备的儿子是阿洛、路法、法路、西斯图、加米、西缅。
西缅的儿子是耶武利、雅米、阿霞、雅金和索霞，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
利未的儿子是格顺、哥喜拿、米拉利。
犹大的儿子是俄南、自拉、法勒斯、谢拉，没有和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西西人、哈姆的。
伊撒家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申伦。
斯布伦的儿子是斯列、与伦、雅利。
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迪拿，和孙共有33人。
加德的儿子是以非云、哈基、苏尼、以斯本、以利、亚俄底、亚列利。
亚舍的儿子是英拿、易施瓦、易施伟、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
哎，
这是拉班给他与和利亚的弟弟希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6人。
雅各妻子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米。
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的。
便雅米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斯别、提拉、乃曼、以西、罗什、母平、户平、雅勒。
就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4人。
但的儿子是布申。
拿弗他利的儿子是雅学、孤尼、 约瑟是伦，
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结的婢女毗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子，共有四人。
那年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
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
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
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
以色列对于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的事，就是使我你担心。”
约瑟对他的兄弟和他的父亲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兄弟和我的父亲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
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
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主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
好。所以这一章呢，我们内容也不是很多哈，我们就大概会快速的看一看，之后也可能我们会自己提章。那我们说，这是雅各的一生里面哈，神再一次向他什么显现，已经不多了哈。雅各到晚年的时候，而且在这里你看到没有，到了第二节你看到没有，夜间就是你看这里中用了以色列带着一些所有的起身来到别十八，就献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你父亲的神。你向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你要和你同下埃及，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好，你看到没有？我们说圣经里面大家知道，他连续这里说雅各，雅各，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有5个人被神重呼2次的，对不对？大家还知道哪5个人吗？就是被神直接说雅各，雅各，就是你看看到没有？看到那个什么第二节，雅各，雅各，他说我在什么这里，对不对？甚至还有2名被直接2次重复的名字的，还有谁呀？对，第一个是什么？亚伯拉罕，对不对？他就被2次重复，对不对？还有呢？撒母耳也有2次重复，对不对？还有呢？新约他在旧约还有没有呢？摩西，这个还有呢？以利亚还有没有？就是雅各是4个，对不对？在新约只有一个是什么？耶，就扫罗就是保罗，新约就保罗。
马大，
对，好像马大也有，对，马大。也有马大，好像就不只是多少，不是我是5个人吗？6个人了不？哎，有没有摩西啊？我是不是记错？
好像有，
应该有。以利亚有2次重复吗？以利亚好像没有哈，这有以利亚好像没有。就说你看到，就是亚伯拉罕被重复2次，然后呢就是撒母耳，然后就是摩西，然后有。雅各，那我们知道，那我的新约时可能新约时有什么？就是有，保罗，马大，对不对？
扫罗，
就当时扫罗，对不对？马大，对不对？还有没有啊？好像彼得有没有被呼过2次？好像西门有没有2次？但是彼得叫西门，有没有被呼过2次啊？好像新约我忘记没有彼得有没有被 他是说西门的，是不是有没有西门？说撒旦山里面先筛麦子一样的，筛麦子一样的那个，那里还不止两次吧？啊，有没有说到那个？没有。还西门对不对？啊？
西门是能撒旦四把肉得着米。
对呀、啊。
对。
对吧？筛麦子就是西门对不对？彼得也被呼叫过两次，所以新约时代有三个，旧约时代有四个，对不对？所以可能有七个人哈，就是有亚伯拉罕、撒母耳、摩西、雅各，旧约里面有这四个人，那新约里面有彼得，有马大，有保罗，对不对？扫罗是吧？所以有七个人好像是在圣经里面被重呼连呼两次名字的，我们知道这就是什么特别的一个人物哈，特别的带领，神有特别的这个恩典，所以呢，他就呼召，亲自呼召雅各去到埃及地，所以就是说我带领你去，也必带领你什么回来，埃及呢成为大主，在这边看到了，所以我是神，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主。我要跟你同下埃及去，也被定在你上来。约瑟就给他送终，约瑟给必给你送终。真的就是神给他一个确据，所以雅各呢就从别示巴起行，对不对？带着他的家眷，那这里就介绍了这个名单哈，我们就不再一一去看哈，就讲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对不对？十二个儿子，那他把他归类了，就利亚生的孩子，儿孙共有33人，对不对？然后呢，怎么就，然后就什么？利亚，我们首先他说埃及的人说先是什么？你看第十五节说利亚跟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共33人。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婢女利亚的婢女希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子共有16人。然后呢，就是拉结和他所生的是共有14人。然后呢，拉结的婢女皮拉从雅各生的共有什么7人，对不对？这算多少人啊？第一个数字26节是多少人？66人，对不对？66人他没有包括谁啊？没有包括雅各，没有包括埃及的约瑟、马拿西跟以法莲哈，就带上什么用什么，说凡他所生的共有66人嘛。66人里面就是说在他是在迦南地的人口哈，雅各不错嘛，因为雅各不是从他所雅各自己生的嘛，共有66人，共有66人呢然后再加上什么，加上到了什么，到了第27节，还有约瑟的埃及的所生两个儿子雅各加来啊，埃及共有多少人啊？70人。那70人就包括什么呢？70人是包括哪70个人？70人呢？就是什么？就是雅各、约瑟、马拿西跟什么？以法莲，就是约瑟自己在埃及里所生的两个儿子，加上他的父亲，66加4个人，对不对？就是雅各、约瑟、马拿西跟以法莲，加起来正好70人，对不对？对不对？好，但你注意看，请你看看《使徒行传》7章14节是多少人？《使徒行传》7章14节，你们看看多少人？《使徒行传》7章14节，《使徒行传》7章14节是多少人？
75个。
哎，又多了5个，是不是？有66到70，70加上什么？又有75人，怎么会有75人呢？
雅各他给你们在抵达，那不算数，全家人
坐在里边了。
对，全家人。
抵达刚刚坐在里边了。
啊，
特别坐在里边了，抵达他特别提到了。 对吧？特别讲到拉利亚还跟他生了一个女儿叫底拿嘛，都算在他的里边了。那现在又多了五个人，对不对啊？他说这说去旷野里面有七十个人，对不对？到了《使徒行传》，斯蒂凡讲的是多少人啊？七十五人，全家七十五人下埃及，对不对啊？七十五人是什么意思啊？
他母亲没有生在里面的是吧？
啊，
就是他的那个媳妇儿都
说。七十人都算在里面，从他所生的。
这是他妈妈的母亲。
他的全家人，你看，他最后你看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全家人七十五人，说明他带他媳妇儿什么都在里面。
那是如果说媳妇就不止了，
不止
了，说媳妇就不止七十五人了，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一定是我们男就约新约指就人生只算男人，是他所生的后代。男人，当然他说算人，他把他女儿算在里面，特别提到他算在里面多少人，他说他子孙只能算男的，觉得这算男丁的。那现在差五个人是什么五人呢？请你看，请你看创世纪的第五十章二十三节，往后翻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三节。好，约瑟加上以法莲跟马拿西一共是多少？是七十人，对不对？然后呢，你注意，约瑟得见在五十章二十三节，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什么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什么儿子爷爷养在约瑟的什么膝上？所以有几代啊？以法莲的第三代，对不对？已经有三代了，对不对？加上马拿西的孙子和到什么马吉的儿子，几代了？几代？因为约瑟见到以法莲第三代嘛，对不对？马拿西的孙那啊。马拿西是他的第二代，对吧？哦，约瑟是马拿西跟伊法林算在里面的，对不对？
嗯。
那。
伊法林马拿西是同代的。
嗯。
马拿西第二代。
从约瑟算里面第三代。
也就马约瑟见伊法林第三代，对不对？马拿西的几代啊？两代。他的第二代，对吧？所以说伊法林是。就是除了以法莲之外的第三代，对不对？他说那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就以法莲底下又有三代，对不对？然后呢，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有两代，对不对？他见了以法莲的第三代子孙，再加马吉的两代，加起来几个人？
五个人。
对，五个人，五个人。所以呢，他算一代算一个，他一般就算第一代那个长子的男丁啊，五个人。所以呢，这就是什么能够算到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算到了他什么？他为什么在斯蒂凡那里提到什么七十五人哈？七十五人，因为嘛，他是整个从埃及地上来的，也就是说在埃及地雅各竟然在埃及地见到什么马拿西的第三代和马吉的第二代。知道吧？马吉的，也就是说马拿西的儿子跟孙子，都出几个人了？马拿西不算，马拿西的儿子跟什么？
孙子。
以法莲的儿子、孙子和孙孙。
就是他去到埃及的才生的吗？
就是约瑟在埃及地生的，这都是约瑟在埃及地生的，就在埃及地已经生的，就是约瑟在埃及生了，就等于生了什么？就是他就把马爷雅各见到他的什么？叫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的子孙嘛，就约瑟在埃及地一直见到了什么五代，知道吧？约在他下面的五代就是约瑟的马，因为他儿子嘛，以法莲就三代了嘛，以下的三代还有马来西下面的两代嘛，所以在五代以后约瑟就死了。那约瑟有没有回离开埃及地呢？
没有，
没有的。所以一定要再加上五代，七十人再加上五代，五个孙子嘛。孙子、儿子、孙子、孙子、孙子，对不对？ 所以那就正好五个男丁，所以这个啊、对，所以这个为什么他说七十五人从埃及地什么上来，就等于是整个雅各的后代就七十五人嘛，七十五人就上去了，就上去了。大家知道哈，这个数字你也有个知道，不是说哎，不然会觉得这个圣经有出入哈，怎么这里说七十个人，那里又说什么七十五人？难道斯蒂凡的历史搞错了吗？还是创世纪记载数字不准确对吧？这都是准确的。对，他这什么？他是说从迦南地来到埃及七十人，有的是五代生了五代，又去到什么？回到什么？迦南地七十五人，从埃及地上来七十五人，看到没有？就在埃及生了五个男丁，五个五代，知道吧？啊，大家都比较困了哈，哎，都比较困了哈，嗯，好，啊，对呀、啊，所以就七十五人，七十五人哈，好，这个我们就能够明白，好，这个是在这个家谱里边我们看到的，然后呢就看什么，就是约瑟就有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二十九节，约瑟套车往什么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今日见了面就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上哭了什么
许久。
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什么
甘心。
哎，这个哭的许久一定是他比以前哭的什么，为什么呢？就爸爸以为这个儿子已经什么，已经死了。喂，二十来年是不是？终于什么？喂，以为这个孩子已经死掉了，结果还能够什么见面，还能够见面，而且还变成埃及的什么宰相了。你想想对吧？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而且以为他已经被什么，已经被野兽什么吃掉了，把彩衣染上血嘛，就被动物什么，被野兽吃掉了，对不对？结果怎么样？现在竟然活着，而且活得什么，变成宰相了。哇，二十多年的亲人相认，你到美国去，结果你什么，你那个亲戚变成美国的什么国务卿了。怎么样的感觉？
对呀、
啊，怎么样的感觉？我们跟基督到深圳二十年不见，见到基督做了深圳的市长了，这样的概念哈。他这个呢，就是说，你看就是百感交集哈。这就是什么？这是约瑟的第四次哭，对不对？就伏在他父亲的颈项什么？哭了什么？
许久。
但是呢，感谢主哦，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瑟很聪明哦，他不想让他的。不可能让什么？不可能让这个希伯来人跟那个埃及人住在一起，对不对？能不能住在一起啊？不可以的。他就要分别什么为圣。你注意，约瑟对他的对三十一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在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你幼年直到如今都是以养牲畜什么为业，你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内，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看到没有？哎，约瑟很有意思哈，他不怕你，所以信主的人，信主的人怕不怕人轻看你啊？所以不要怕，每次说，哎呀，我有某个双规的在，比我厉害，你们不信耶稣的没问题，你也信耶稣啊，因为你们没有我厉害，我信耶稣啊。但是到比我们厉害的那年呢，就不好意思说信耶稣了。
嗯，
有没有这么心理啊？
有，
是不是、啊？
我昨天就是这种例子，
看到没有啊？
前天信主就是这种例子，
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人啊，
你敢承认主的名吗？
看到没有啊？
因为那场合就不敢说了，
对吧？
啊，你这就说住了。
对，所以我们人往往是这样，什么概念啊？就说呢，就说你为什么人家都特别让你要见到这个人有影响力，有很伟大，有瞧不起主的时候，你就有压力了吧？
不是说，
因为你觉得他肯定有很厉害嘛？那你现在说，他我敢不敢？他肯定有主 滇缅边
缅
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缅边你就没有办法不敢跟前任接触了，对不对？我们这些人都有这个心理，对不对啊？但是约瑟真厉害，什么？我来来来来，哎呀，过去你看你什么业？我们以扮演神主业，说哎，你讨厌扮演挑剔扮演，你厌恶这个扮演牛羊的哈。
嗯。
可是游牧民族一不行不行，我们以前游牧民族，哟，内蒙古的人，你们一个呢，第一扮演身处这个比较牧民，对不对？第二个身上很臭，对不对啊？又很少洗澡嘛，对不对啊？那等于跟动物在一起嘛，对不对啊？哎，这个肯定是又不讲卫生，对不对？一般的话呢，就什么，还是保持什么，保持距离，是不是啊？这你看到没有？约瑟就很厉害了。埃及人所认为不耻的东西，我们就是这样的。正好根据这个这个，我们要跟他分别什么？是危险的，不是害怕，不是要这样讲，我们是第三方敌人，不要把他瞧不起我。知道埃及人厌恶莫那个什么深莫眼深处的，对不对？我就你这帮他们永远是住的，再完了，再完了，哎，好好好，好，你的，哎，你们就住在隔山就好了，因为约瑟早就早就没有好地了，知道吗？约瑟你看好一下，非常富饶的，有水的，有绿洲的地方，他早已跟他父母父亲已经安排了什么？叫一个分别为圣地。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人看不体面的，神给他体面，对不对？人看我们什么？看我们是没有文化的、软弱的、什么残疾的，对不对？神就是让我们让这些强壮的变为软弱、羞耻的，对不对？当你有自由聪明的人反成愚拙的，对不对？就是神的让人有愚拙的道理，就是神的智慧。所以不要害怕，基督教怎么心态呢？你不管在你面前是谁，懂了吗？你都应该告诉他，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信耶稣的，他瞧不瞧不起无所谓，我们是上帝的智慧。当然他瞧不起我们是正常，因为他无知嘛，他没有，他没有，他也有文化没智慧，他有知识没文化。我讲高级的上帝的文化啊，所以不要计较他，也不要因为他这样做，也不要去跟他辩驳，反正我是基督徒，懂了吗？所以呢，逾越这地方就在叫什么？所以我们佛山进来的分团进来的叫什么？
割
山地教会啊，杨总要好好努力哈。这个名字佛山哥你认了哈，叫佛山割山地教会。
取了两年
外。但是呢，在分团里叫教会，现在不是教会叫为什么割山地好呢？就佛山是什么？佛嘛，佛嘛，你看这个字嘛，佛好不好啊？肯定我们基督徒不喜欢，对不对？佛山主庙，对不对？这地方叫佛，所以我们在。埃及地有割山地，在佛山有什么？割山地，分别为圣嘛，对不对？
好有意义哦，
是不是啊？啊，说给你们才知道有意义，对不对啊？对呀、啊，虽然我们在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对不对？却有什么？
不讲
这
个，讲
压力的，却有个分别嘛。
割山地中间
就搞不到。我跟你讲，株洲就开始分堂，我在那个地方教会，我已经讲了。株洲，我如果你们要开始独立教会，我已经讲了。株洲活祭教会，甚至是活祭，
活祭，
活祭，
线上活祭，
对，罗马第五章的，在罗马山干嘛？圣殿上的活祭，
啊，
活祭教会，
新疆的嘛，那个嘛，
对，活祭很厉害哈。当然，一般人用人的名字不好用那个，对不对？我就喜欢这个名字。那教会不好的，对不对？就是，咱们叫株洲活祭教会，哇，很熟，你知道吗？对不对？这名字都很好，对不对？所以就给教会，我给他起好名字，我跟你讲。所以呢，约瑟就是这样看的。约瑟嘛，就像以前我们教会呢叫天赐教会，对不对？好不好？
好。
天赐属天的赋，原来上帝早就那时候我们有学校的吧？原来上帝注定叫我们教会是属于注重嘛教育的教会才能这样。我们当时没有学校，我们没有学校的。当时我就去那时候我是每个月一次去江门教会讲道，每个月去一次江门教会讲道。我有那时候什么呢？那没有车啊，从我家坐公交车坐到那个芳村客运站。他那个我大巴坐到江门，所以那天我就在去，把那边坐大巴去江门的路上，我在梦里想，哎，我们广州这教会叫怎么起个名字？不能叫广州教会啊，叫广州教会就麻烦了。你到哪里说代表广州教会这个不行啊，这个太大了，对不对？广州那么多教会，对不对？总要给人家指名道姓啊，对不对？后来那天，哎，正好我临时到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即使爱你变什么？ 后世就神的后世与基督同桌，后世天赐教会，天赐教会叫属上帝的后世，哎，英文叫 co-heir 与基督同桌后世 God heir and then co-heir with Christ 就是是上帝的后世与基督同桌什么
后世，
正在天赐教会。哎，过了两年，果真两个开了教会学校，就名副其实了，看到没有？所以很有趣哈。所以呢，这个很有趣的这个一个什么概念呢？大家注意，所以约瑟也早就为什么？你看我们伯沙芬还没有教会，对不对？我们已经把名字什么
写好了，
写好了，对不对？你看约瑟也是如此，看到没有？就是早已把什么他父亲到他们一家富家来到埃及地，对不对？早已选了一个最好的地方。知道吗？有水的地方，因为在中东有水不容易，对不对啊？然后呢，有一瓶木放深处的地方，分别为圣的地方，歌山就是跟埃及人分别出来，看到没有？虽然住在埃及地，却跟埃及人保持什么？
是
亲密，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呢，就叫歌山地。所以呢，就是让你哥哥们不要感到羞耻，就说我们是牧羊人，好不好？没事，因为埃及人讨厌你。不要把它考虑，就因为神在还把你分别出来，看到没有？所以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不要不敢认主的人。我们一般人在还有不如我们的面前，我们敢大胆讲耶稣，这样子比你厉害，你自认为比你厉害的人，你不敢讲耶稣，那你的信仰还是信心有点啊，有点软弱嘛，懂了吗？就是好像我在你面前挨你三分，我就不好意思讲耶稣了。其实谁都需要知道什么，救恩这个讲究。顺便感谢主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好，我们来看47章，我们47章很快看完，我们就留下来最后一次，我们最后就48就快结束了哈。第40次哭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啊？最后一次哭，我跟你讲哈，最后一次哭我一定要好好不在你们进入那个境界才行了哈。但今天不会讲第五次哭，也就结束了创世纪哈。我们来看47章。好，我读第一节继续开始，按照将来刚刚那个顺序开始读哈。大家读47章第一节，因为这里边没有太复杂的事情，我们快过一下。我继续按照刚刚的顺序哈。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
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5个人来，与他们去见法老。
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
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
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
安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
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说什么？
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上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小了，月又小，不及给
我的
不及我
列祖
在世居的
寄居的年日。
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
约瑟遵照法老的命，把埃及我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
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跟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
地方盛大，全地都觉得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地方的人就都饿昏了。
约瑟收取了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涤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
他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
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
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牛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
哎，谢立雄睡着了。
十八点睡着了，
十八节。
十八节跟你的。
十八节。
四十七章十八节。
那一年我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
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啊？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
于是耶稣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地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
唯有自私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自私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买自己的地。
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啊，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
后来打粮的打粮食的时候，他们要把五分之一纳入法老是四份可以归他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他你们和你们家口柴棚的食物。
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
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祀的地不归法老。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
雅各住在埃及第十七年，雅各平生的年龄是147岁。
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见我葬在埃及。
我与我祖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
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
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
好，所以这一章呢内容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是说看看，我们说雅各当然来很有趣哈，结果这哥哥们到了法老，五个代表对不对啊？
嗯，
带了五个代表来到法老面前，说你做什么呢？他就自豪的说什么，不要说我们是养牲畜为业对不对，我连我们的祖宗什么祖宗十八代都是这样的，哎呀，就是不怕你瞧不起我们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人家不要以为羞耻哈，你不要觉得把信耶稣有什么丢脸的事情啊，他信耶稣是因为什么？好像人家瞧不起我们，不要这样认为哈。信耶稣是荣耀的事情，对不对？信耶稣那这个杨贝亮的人啊，你爸爸也跟他传福音啊。如果有机会，杨贝亮就可以上来聚会啊。啊，你无论你谁啊，你都需要福音，对不对啊？他给我们宣传眼睛没问题，我们跟他宣传耶稣啊。哎呀，宣传耶稣啊！耶稣说，外面的眼睛黑暗了还不可怕，里面的眼睛什么？如果黑暗了呢？ 那是何等的大，对不对呀？所以我们里面那个灵的眼睛什么
里面
更重要，对不对？我们的肉眼睛亮了也不错，但心灵的眼睛什么是瞎的没有用，对不对啊？心灵的眼睛更要睁开，上帝的灵给我们打开。所以我们感谢主是什么呢？好，在那你看雅各还可以跟法老祝福，对不对啊？就是那么厉害的，本来应该法老王给雅各祝福，对不对啊？因为雅各是什么逃难到什么法老王，对不对？但感谢主呢，你看到没有？哎，神的仆人总是可以什么来，我跟你法老祝福。哇，这个法老也是因为约瑟的影响力很大，对不对啊？是，就两次讲到什么雅各为法老什么祝福，看到没有？他两次为法老什么祝福哈，所以呢很感谢主啊。所以呢你看雅各就给法老祝福，然后呢最后又走的时候呢，第十节雅各又给法老什么祝福，他从法老面前退下去了，看到没有？所以感谢主啊，一个有主恩典的人哈，到哪里都给人带来祝福，不要给人带来什么麻烦，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人到哪里都给人带来麻烦，那你真的就麻烦了，知道吗？我们在这里叫 trouble maker， 你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到哪里哪里就是麻烦到哪里，到哪里就跟中国人到哪里假货到哪里。昨天我女儿让我什么，她足球上次踢足球踢了一半，那球后鞋坏了，鞋坏了呢，她一直让我，她自己就她有血液困难症，就早上晚上足球鞋晚上这个星期要比赛了嘛。哎，我说怎么办呢？说爸爸，带着你帮我选吧。我那个选两个人，到底是没加上血吗？血？我那么难吗？我让我再来选呢。所以我说怎么办呢？不过他带到去美国哈，要买中国的牌子，绝对尽量不要买世界牌子。要是万一冒牌了就完了，冒牌了到美国就给发火了，是吗？因为你发现买什么 Nike 啊，如果什么什么阿迪达斯啊，万一冒牌了呢？因为你不知道的，万一冒牌一进美国给查掉，不冒牌不就麻烦了哈？我说只能买什么？只能买，要买中国牌子，要不就买什么？再来吧，就买一个啊。比如说我国外的牌子必须要买什么？他有一个家伙买的意大利牌子哈，结果是在国内买的意大利牌子，他不知道，就去了，就到美国那边就给打税，打得很高。他说：“哎，真的打得很高。”他说：“没有没有，我发现了，后来是冒牌的，还不是意大利名牌，但还被打了税，这个很好玩。”所以昨天呢，我就看小亮哥上台后呢，我感觉有人就反制的把牌给不好的，但不叫这就自己中了。好，最后呢，我就决定说，哎，你说这个飘马的话，那么哎，我看哎，还可以两百多块钱买，300多块钱平均60块钱买，我感觉这个地方也买个飘马的。我希望正常啊，我带着你去美国，万一没地方就带到美国去求，不要卖好就冒牌就行了。所以就至少不要，希望不是冒牌。我不敢带淘宝啊，淘宝卖也冒牌，对不对？我带啥？京东也有冒牌的，
都有，是的。
哦，不知道，我们在京东吧，京东不知道有没有冒牌货、啊、京东我认为比淘宝少一点，对吧？一般的话京东好像不太给你冒牌子在里面开，所以呢我就在京东我就买了一双什么飘马的给他，反正这个他要他踢球了，这个一般要比赛了，那这个都赶快买一双，你赶快不要在血液功能困难症还行，根本就给你买了一双，因为他因为我给他踢球踢得越来越专业还可以，所以呢所以就因为他那个将来当大队里面，他是校队啊，他们校队啊，校队那个队长，女子队长，他们以前中国国家队的女子队长，其实也姓女的，但是他那个是中性女的，他在美国真的，现在他那个大学的那个女子队的队长是以前中国国家队的那个队长，现在这个组现在在那个大队留学，所以在那个学校说，哎妈妈你踢足球挺好啊，现在我们学校那个队长就是以前你们中国来的那个留学生，是你们中国国家队的女子国家队的。我女儿说好啊，那我去他可以教我你的哈，你跟他一起，我你那水平能不能去校队还不一定，你知道吗？我跟我女儿讲，你那水平不一定能够进到校队水平了，但无所谓了，反正鼓励他去踢一踢。所以呢，那我们就要感谢主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呢？千万不要什么紧张，不要害怕，就是然后呢，你说神的爱子当然你都可以给人带来什么？带来祝福。虽然我是难民，都要给你祝福，但你现在充满了难民就行了。充满了就是什么？这些保罗对他。他就把索马里面那边百分之五十多人啊，为什么呢？他竟然把我的老师给嘛斩首了，就因为这个老师啊，把马航母的一个什么像拿出来对吧？达米斯克嘛，在他竟然他们那七八那班那些激动分子啊，一三阶段，竟然把这个老师给斩首了，把这个老师给杀掉了，啊，斩首还头跟尸体分开哟，所以那个现在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啊气死了，他说我点点凶手， 然后要把这些大明真的要拍下来，终于觉醒了。就斯拉夫就讲了，法国已经不是法国了哦，
法国早都沦陷了。
对呀、
啊，早都叫伊斯兰化。
特朗普就说：“你法国都不像不是法国了哦，是他们预言的。”就现在，现在现在法国还好像有点点吧，醒悟过来了哦。
但是好像有点晚是吧？
对，有点晚了。法国说不行了，我现在不能让伊斯兰丢在我们国家生存了。现在开始醒悟过来，特朗普现在醒悟过来。如果特朗普拜登上台就完了，不用讲了。拜登上台他就开始麻烦了。所以要求主来怜悯他，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什么一定要什么站住你的位置哈，不要放弃你的信仰，不要羞于谈你的信仰，要荣耀的谈论你的信仰，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在人面前承认我的名，我在父也承认你的名，对不对？你在别人面前不认我，在父面前什么？但不是因为你根据你认不认决定你得救的哈，就是说一个真正神拯救的你一定会什么？要在人面前承认主的名。一个真信心必然要承认主的名，知道吗？你从来不承认主的名，你是假信的人，不是真正主拣选的人。他不是说因为你根据你认不认来决定你得救不得救，不是的。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就会什么？要承认主的名。好，感谢主啊！好，第二这一章里面后来一个什么概念呢？这我告诉你一个很有常识性的东西啊、哦！你叫中国是土地是国家国有还是私有？
国有。
美国呢？
私有。
欧洲呢？
有一部分大部分是私有，
对，大部分是私有，对不 对,
对？
所以原来开放土地国有的是谁呀、啊？
约瑟。
约瑟。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粮食，对不对？把那些家产都捐粮捐到庙，没有钱，那讲不，就我的命跟什么？
跟土地怎么办？
对对。就是怎么办？他把土地也来，拿土地换粮食嘛。就变成约瑟开放的国土地什么国家所有的。
这个好像不太好啊，是不是？
啊，
你们俩不好，那你要命，你还要土地吗？
对，
不是吧？这开张就叫不太好。
那个时候，那个没有。
那中国国这个只有70年产的，
对，
那个时候不一样。
那个时候
没有。
中国
是
中国现在
把土地卖了，你还可以开个。
现在
土地卖了，
中国土地什么？
我
有，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你的房子再好，或者多少年就用的啊？
70年，
你永远不是房东。
对。
你不是地主。就不然就地主了，这就共产党啊，共产主义哈，很麻烦啊，就倒霉的是老百姓，对不对啊？这土地国有，对不对？而且呢，再有这里还有一个条件，他把土地国有了，有一个，但是他国有还有点仁慈，对不对啊？人家来说他是，你看他给你种地，对不对？给你准备种地，对不对？种完地你浇的话，多少多少啊？我给你多少？
20%。
那所以本来是上税比较合理的。
四分之一，
对，四分之一种在农民的种子和什么生存嘛，对不对？价值需要，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就鼓励国库作业。一般政府征税呢，一个国家如果不超过20%，还算可以。但是超过20%，为什么就什么？剥削是吧？剥削的中国多少税？
我正常的话，咱们讲吧，啊，看你们的关税是吧？
当然嘛，
1/5不是10%吗？
我跟你讲，还隐性的税，还隐性
就是就是20%。
对呀，
直接的税还是间接税的？间接税，
当地人要划到26%左右吧？
是吗？
哎，我们那个以前多少？以前那个中国那个什么税啊？那个
什么税？17%，
17%嘛，对吧？
对呀，
那叫什么税呢？
就是这个税
嘛，然后或者是农业
税
是吧？在这
边
买的
东西，对不对？
所
得
税、
企业所得税，
对。
还有，
那个真正的17%，对不对？17%再加上另外的税，一般都超过什么？20%，对吧？以前人家说嘛，说邓小平什么万岁，不是万岁，毛主席万岁，邓小平万岁，这是税务的税，各种税，以前还有农业税，对不对？以前做农业更惨，以前农民更惨，是不是？后来好了一点点啊，因为农业不种地了，对不对啊？
做不动了，
对。后来
江西工程这边，这个党啊，派出所、乡政府。
好，所以大家注意明白哈。所以感谢主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他开始什么，这就什么呢？就是那时候约瑟什么呢？就是怎么什么，他还是体恤那些老百姓哈。虽然你的地收归国有了，法老王所有了，但是呢，给你种地的种子，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就是什么呢？法老必得1/5，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当祭司的地不归法老，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什么？就是说他们每个要交什么？对，1/5归法老，1/5就是20%税。
他这比涨20%好，因为他地是花钱买的地，让你种再收这个钱。 他不是说你种地我就收百分之二十，
对，
是我的地，
对，对，对，
这个很少，
这很少，对吧？因为等于是他的地，不是你的地，收你的税，是等于你巴老王就把袋子地给你种。
现在地没有交公粮了。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买的所有东西都是
不用啊，不，反正就交，反正啊，我们是百分之二十给巴老。
主要是虽然不交公粮，但是赔钱。
没有人愿意种地，因为这个粮食不值钱。
因为这所有
新
作物嘛，
你看，玉米从国外造到国内，他说五毛钱，啊，中国卖一块钱不够收的。因为中国一亩地上养活好几个人，啊，美国一个人耕种一千亩、两千亩地，啊，或者是用一万亩地，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啊。国内的一个一亩地上几个人嘛，所以说这成本的话也是一万亩。
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的敖弟兄有三百多亩地，他每年种五百多亩地。
如果一个人种两个人种啊，这个成本还是可以的，那就有钱赚。如果说再多点人的话，机械化程度不高，那肯定没钱。
他都是一个人种啊，一个人种三五百亩地，但是他就是机械化嘛，
对，
他请人种一下就付点工钱，
对，
要自己去种了。所以呢，那我们要没有在当时这个约瑟哈，还是聪不聪明啊？
嗯，
不聪明，贵的，这个他不是贵贵话，这没办法了，是这些什么？也没办法，他就把这个
他是法老的大臣
宰相嘛，他是他的主要都是他决定政策嘛，就他决定的政策，所以约瑟法老是完全信任他的，让他来治理。所以呢就什么呢，所以就什么呢，他们就是等于把土地收为国，也不叫国有，就叫法老王所有了，就是法老王的土地就算是国家的了，是吧？然后呢，但是呢反过来呢，法老再把自己给你种是收，给你收本的什么爱是上交给法老王，其余的都是给你自己的，所以还是比较人性化一点，对吧？要人性化一点，就没有剥削你太多，是不是？就是还是你看80%是你自家的，上帝更重要，上帝知道吗？所以一般什么，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什么？上帝，对不对？这也是不叫你上交税，对不对？肯定什么？基督徒干的什么？奉献，对不对？奉献，所以你基督徒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是什么？你属于什么？明白？就是这个概念。不过呢，那你另外的再来，是不是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什么呢？这一章呢，说47章的基盘呢，就这些内容，我们就不再去多讲了，也就过渡一下。那我们下个礼拜来开始呢，48、49、快50，我们快还有2到3个礼拜就结束它了。那就把这个创世纪给结束了。然后呢，我们就继续祷告，没关系，我们这个小组继续往前查。如果创世纪查完，查出埃及记也行。但如果你们觉得不查出来，我们就可以跳到新约也可以，就是到时候我们再看看主怎么带你。从头查，好啊，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哈。好，我们就再查出来一啊，往后查。但是立位记就不用查了，立位记、民数记、申命记就不用继续往下查。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内容就差不多，旷野的那个就是不同的角度记载的。我知道，但是民数记你就读数字而已，可能一般很多人就不查了，因为那数字问你讲也讲不出，就是自己看看就好了。一般的话，我们。主要是民数经主要创世出来，我得最多再查查申命记也可以，就是五经里面查三个经，基本就代表性的了，因为它里面的事件都是重复性的。像那个比如出来里面到后面我们比如见到会幕哈，那个也是很快的，对吧？因为那个东西它有属灵意义，但是具体的那个东西你可能不需要带铆钉啊，什么多少铆多少钉，对吧？那可能你只是短
趣味性，
对，它不一定说趣味性，就是说它的属灵意义是有，但那个意义就不会那么紧，不会那么多，可能多一张就一个意义，连一或者多五张才有一个意义，所以就会过去了，它代表一个属灵意义嘛，所以就这样过去了。这没关系，我们到时候看往后查，不着急哈。那我们就今天我们就把46、47就看完了，所以我们还有最后三章创世纪就要结束。我最后会用尽力量给你们讲一讲约瑟的最后一哭什么意义，非常重要，非常一次特别的意味深长，就像我不经常哭一样的哈，哭一次是意味深长的，所以约瑟那个哭最后一次哭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好了，大家有什么回应了没有？有没有一点点回应啊？针对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分，有没有回应呢？有点困不容易哈，1点多钟聚会是比较困难。我还可以，我昨晚上基本没睡觉，我还能够坚持这样的聚会哈。待会我等下4:45又有一堂聚会，晚上7:30还有一堂聚会，所以今天有6次聚会，已经走完了4次。
7点多钟。
7:30到我办公室，在同工会。 就像我讲，我四点就是老师团契，四点四十五，所以能赶快赶回去。所以我礼拜一礼拜是六次聚会，所以都是这样的。
这里有点不是很明白，
是吧？
请四十七章，
嗯，
这里这个第八章第八节，
嗯，
法老问雅各，你平生年日有多少？那雅各就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年日是一百三十岁，平生我平生日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为主在世寄居的日子。他这个一百三十岁，他以什么为？
当时正是一百三十岁。
他后来是一百四十七岁。
大概十七年死了，十七年之后死掉了。在埃及住了十四，又住了十四年。
我当时他一百三十。
对他来埃及的时候，正好一百三十岁见法老，然后在埃及住了十七年就去世了。
哦，意思是法老问他你今年多少岁？
对，就是叫什么？
现在多少岁？
叫你贵庚？
我以为问。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以为法老问你这辈子你这个人能活多少岁的
他当时我不知道
他那时是一百三十
岁，对对，一百三十岁。他问呢就是你，对，他那年
多住了十七年，
对，他一百三十岁，然后呢在大埃及住了十七年，一百四十七岁去世的。
我有个问题，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住在那个歌山地区，就以那个埃及人分别为圣了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孩子送到那个基督化教育，他们有些说小孩子，就说跟上公立学校不是还可以给公立学校的孩子传福音嘛啊？我们用这个歌山地这个概念怎么样给他们解释呢？
对，刚才说我们要保证我们分别为圣，对不对？传福音，基督徒就是因为孩子小嘛，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时候，他受的教育，关键是你的孩子的影响力有多大。对不对？所以你的孩子你是受别人教育，所以你肯定会被洗脑的，是你自己孩子还没有分辨左右手，还没有他正确的什么人生观啊、信仰观啊，对吧，价值观啊、道德观都没有建立起来，就你给别人教你的孩子这个不同的概念，你会被破坏掉的。
对，我们基督化教育学校也不收入不信主的。
对，我们说不信主的孩子，那我们是什么？说基督教一定要信主才有，至少先信主才能够教育嘛，不然培养假基督徒就没意思嘛。所以知道了吗？所以呢，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分辨为圣，就是我们将我们的个人信仰和生命分辨为圣。但是你传福音是另外一件事情，对，我们不收不信主的孩子，难道不传福音吗？传福音，但传福音跟培养他在基督里面成长是两件事情。他都没有生命，你怎么让他懂了吗？你把狗训练成人行不可能呢？把猴子训练成人你能吗？不可能。所以这要分天点，我感觉传福音永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却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就看
那刚刚我正好打断一下，就那说到福音，你看那天我们就是聚完会中午完以后，我就上去吃饭，他们说哎，就这个上面这里有个饭店，你过来，说我们这几个人都在，也是我们老家一商会的会长，然后我们交警局的局长，然后这个公安局的副局长，交警局的局长，他们都在一起，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死的时候他们都去了，我在那个基督徒那个葬礼那些做了，他们知道，但是他说喝酒的时候，我说因为中间有三次都是以前都认识的，是吧，兄弟你把这几个喝了，我说那个你说这你也知道我不合适，这个难为我也不合适，喝了呗，以前又不是不喝，以前酒量还可以嘛，那现在要喝了吧，这一点酒算什么，这点酒都不喝，你说哎你交了一下事我怎么帮你办，是不是你处理了那么多罚单、啊、你那么多事情，原来在家里你那整天还闯红灯的记录，那都是我给你按消灭的嘛，消掉的嘛，是吧，你说的话就是这个场合你不合不合适嘛，说的我这最后我都劝你，然后就把谁住了，那你举一杯那就喝呗，喝开了第一杯那第二杯就又来了，那就最后你就直接比别举杯举的还要快，这真是状况。就那天我经历的，就是那没把通喝到我，你崩了五分钟都不到，我崩不住。一直说哎，实在不行的话，你要不你跟那个不喝酒的小孩子们坐一桌吧，都拿了话故意这样，知道吧？我这个他说基督徒也能喝酒啊，不能醉酒啊。那其中有哥们也知道，
喝酒
啊，对，他
人挺多，
人多，我跟他传福音说，我从我退休，等我退休以后。我现在官嘛，我怎么能说我是基督徒呢？啊，我无神论啊，
我跟你说，
人不是说，要么我在里面混得好好的，混得肯定是不受待见，要么基督徒在里面 代天，就是很正常。受代天是不是真基督徒？我问你的，他问我。受代天在共产党这个圈子里混得特别好的，我怀疑他是不是基督徒。那天他问我，他说你这话我反过来讲，你可不可以？我说那肯定可以的。我说如果他在这里面如鱼得水，那你想想他是不是真基督徒？
那根本他的观点就是约翰内的那个，
就是那个。
就他说他大人有时候都面对这个世俗的引诱，都很难把持得住，何况你小孩子呢？
对呀，
何况小孩子，如果你受到这种各种罪恶的引诱啊，就更加难了，更加难。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分别为圣是必须的，这就生命啊，圣洁要分别为圣。但你传福音啊，你当然都要在世界发光啊。但问题什么呢？就像你承认交朋友也是这样的，你可以跟一个人交朋友，到你如果你跟他交友发现了你被他影响更厉害，你是不是应该？暂停跟他交往，就这么原因。
就是这样。
如果你影响他，那就可以啊。如果你被他影响呢，你应该思考要不要跟这些人来往的，对不对？你要回避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他的影响力大，你被他影响的就麻烦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在孩子不能分辨左右手啊，反正我认为我鼓励我的孩子，为什么在本科之前都应该读基督教大学？这个原因，研究生就可以。研究生我就认为他嘛，他就可以什么读世俗的大学哈，读个专业，主要是专业了嘛，将来能够就业的方向。所以我认为就因为他已经长大了，已经22岁了，他的信仰根基要就有了，没有也没办法再去鲁来人，对吧？就不怕了。但是二十，我认为他在本科以前，像我们的，我认为保守这个都应该受基督化的教育，就建立他坚定的什么信仰，他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对吧？就看三观已经什么定立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影响别人。但就那个还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对不对？还要去避免受试探，因为我们一辈子都要受到试探的嘛，对。但只不过呢，说现在好一点。所以呢，以前当然江立雄这个有人问这个问题，说啊，你的孩子都在你们基督徒家里成长起来的，父母有信主，就会送到教会学校读书，就小学读小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那你孩子将来不是太单纯了吗？他单纯又到主要社会，不就跟社会不能融入进去吗？而且容易太善良，被人什么
欺负
嘛。你觉得你孩子会单纯吗？
不会。
你说教学也不会单纯，对不对？
因为基督徒也是在基督教学校里面也一样。
这说这种话的人，基督徒的这种人，他对圣经不太了解，他就不知道人是如何的败坏的嘛。是我的我，对不对啊？你觉得你孩子会单纯吗？
没错没错。就是在基督教学校里面，他也一样被社会，一样被这社会沾染呗，一模一样呗。
所以呢？你不能说你孩子真的，哎，都家庭啊，在基督徒家庭。
但是还是有一点区别吧。我知道我自己的孩子说过，他说就是一般就是不作弊那个，对吧？
就经常撒谎啊，对。对。
那个、公立学校刚来的那些孩子，哇，就是谎。我那个，
我现在想的就是说不但说单纯，但是肯定在这个我们不叫单纯这样的，不叫真实的，对不对？诚实那个好品格，我们并没有说就跟外面孩子一模一样的人，那我们把他干嘛？肯定是要把他说去刻好品格，有至少纯洁很多，对不对？简单很多，对不对？他的这个不是坏，是好，你不能那个嘛？那你要你孩子要跟这个现在同学什么？
我嘛，
孩子，谢总，认识单纯不好吗？
谢总，你看我佩服你，你孩子看了学了佩服你，看我。
哦、他以前做过老师。
那我们不用问了，反正那辈子里面写了很多神的话语，是不是？就是一点点在里面，就是脑袋里种东西。
所以呢，我们是什么概念？你说基督徒说怕年，说发现我们孩子从小就在家庭呢，为什么又这个又教会以外，又小学、初中、高中哈，大学，那这孩子是不是太单纯了哈？太简单，
太单纯了，
不是？也不，我讲他自己会单纯一点，但他不会。认为这世界很难弄，把它看成民主了，对不对？人心多么绝望，都鬼大了嘛。
对，
就圣经教导孩子这个世界要绝望，对不对啊？所以你这是正确的教导圣经，对不对？孩子会看透世界啊？因为圣经不是告诉你是看透世界嘛？信是看透世界了，望是嘛回避这个世界了嘛？就超脱这个世界了嘛？爱要挽回这个世界嘛？看透、超脱就挽回世界。谁也会让孩子再回到世界，改变世界，不是这个世界。你首先出世才能什么？入世，你都没出世，你怎么入世的？
没错，
你就从六个屋嘛，你就本来就没有什么。人家那叫因为出世，在什么？
入世嘛。
结果你还没有出世就
跳山仰山，
你就被世界缠绕住了，知道吗？你是被世界缠绕住的。 懂了吗？这就很，这就有点基础练练什么，他就是这个教育教导啊，或者他自己教导，对圣经不懂圣经，懂了吗？因为圣经教导就让你一步到位什么，看透什么，你自己的罪，看透你的本性，看透这个世界的罪啊。圣经教导难道不比你让他自己去经历那些，不要让他？哎，但是我们这些也没有办法经历过这两种嘛，对不对？没办法，对不对？这样完全没有，因为你就全让你经历也感谢你，对不对？但你信主的可能不想你还什么，你先里面接到很长嘛，那就不好了嘛，对不对？对不对？要让我们要保提供好的，
就是弄那个，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就自己知道人是败坏，人是有罪的，
对呀、
啊，人首先要
对呀、啊。
对
呀、
啊，
对呀、
啊，不能对任何人抱任何期望。
所以今天早上我跟孩子们，我昨天跟那幼儿园孩子也这样分享的，分享为什么全要毁灭诺亚时代那一代的人啊？为什么毁灭？除了诺亚八口以外都要毁灭，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元素显的基督是什么？世界是败坏的，上帝要彻底毁灭这个世界，所以你们有没有罪？
有。
我的孩子们，你们也是一样，如果不是元素显的，我们都要灭亡。你不要对自己抱有期望，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好人嘛，没有错。所以基督徒你们他为什么信主？是因为你要经认证什么？这不是经历认证还来的信仰，不是真信仰。我跟孩子们说，你要重新建立你的信仰。我跟孩子们传承传福音，因为我们教的孩子不信主不一定多信主，传就父母信主不一定。就我三大个孩子们传什么？有传福音的使命，知道吗？如果你没有经历认证悔改的信仰，不是真信仰，不是基督的信仰，你是一个基督教徒，或者父母让你信主，你肯定信主，对不对？传统的基督教徒不行的，所以你才能告诉孩子们。我们有罪，罪的公价是什么？死，死后有审判，咱们下来用什么？火屋里面这个这本来的人类，对不对？所以其实经常讲这些救恩的内容啊，就让他知道世界是败坏的，世界是黑暗的，对不对？世界是黑白什么颠倒的，恶人是占了主什么世界的什么主体，对不对？反而是逼迫那些属灵的子民，对不对？你搞不清楚就是这样的，所以还是要学习这个的。那孩子们对世界不要抱有什么
希望，
所以有点辛苦一点，因为我不知道，要么你们教会有教导你们这些真理，没有学习全部的真理，对吧？要么就是对圣经是表面的明白，懂了吗？如果真的明白圣经的人，就能够明白世界是大的坏的。你还怎么对世界抱有期望呢？你怎么还对人心抱有期望呢？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要教导这个，幼儿园要教导，我们幼儿园要教导他们。幼儿园要教导他，让这个对世界要不要抱有希望呢，知道吗？所以但是呢，你要担心一个基督徒总是新的总会，要总会什么发光的嘛，你要怎么去带领他发光？我们以前不是讲了吗，一个摩罗马的修道是对不对，他的成人二十几岁快三岁，全就让他在山里修道，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岁的总应该出去发光了，全就让他一直在那修道，在那个洞山里面一边 修道，知道三十多岁了，前几天说讲什么呢？来，起来，今天你起来干嘛？去罗马前去，他不知道去干嘛。前日我去干嘛呢？你跟你走，你跟走，你到罗马去。他主啊，我去干嘛呢？我来这里问神主，继续走，干嘛？跟这些人一起走，这些人都去什么地方呢？他跟这些人就走，自己跟着人就走，走，人家走到哪里知道吗？走到罗马的角落场。哎，这糟糕，我来这里干嘛？神主不在这里啊，这是罪恶的地方，最终这里我不能去啊。神主，你去，住在中间。哇，他觉得很奇怪，你让我坐在那个罗马的那个罗迪角斗场中间，让我坐在这里干嘛的？我看他们表演，这个残杀这个好惨，我进入都能见到。真的不行，你就继续坐，就坐在家，坐在那个角斗场里面哈，坐在那里坐。我不能看你们的，就是罪恶的奴隶跟奴隶互相残杀，对不对？那奴隶主们很开心啊，杀杀，他觉得很开心啊，还不是动物的角斗，是人家嘛。角色啊，对不对？他说我基督徒怎么能我有话你继续说怎么能好，结果有点我就开始杀，就有个奴隶呢已经被吓得差不多了，起不来了，还一口气拿着刀，结果呢那个拿着一把剑，就不起来你不能刺他了，一起来就可以刺了，就这个奴隶为取悦于奴隶主啊，使劲的撑着嘛，结果那个站起来，就站起来就要死掉了，这怎么行啊？这就喊叫的，就问了那个人，终于站起来了。结果那个女奴隶开始搞死他了，对不对？结果呢，谁叫突然，那些奴隶说：“哎，下！”结果突然睁开眼睛，原来在这里面今天站了另外一个人，
举起手。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请求你们停止这种争斗吧。你们知道是谁了吗？上帝就是让你修一生完成一件事，三十多年修道，就为那一次的。他知道上帝要干嘛干嘛，他突然从他坐的地方跑到了中间的场地上，因为不生容易就死了嘛。我奉耶稣的名，请求你们停止这种争斗吧。结果呢，两边的奴隶，两边的奴隶，从此知道这个奴隶。包括他救的那个奴隶啊，也是。为什么？因为那奴隶我们正在开心嘛，他们先破坏了我们好戏，对不对啊？刺死他，刺死他，就奴隶主开始看，刺死他，把我们好戏就破了，对不对？结果呢，包括他救的那个奴隶啊，里面就是嘛。
站起来
啊！你知道谁在中间？你知道谁了吗？
不知道。
就是那个，就等于那个修道士跑到中间来了吗？
就是被人家刺
死。就两个奴隶就从两边刺进去了。
死了。
然后他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嘛。”就显示地方耶稣找到了，然后就是，然后他就死掉了。奇妙的是什么呢？等他一死倒地上，所有的奴隶主们悄悄对他，全部对他，从此罗马德尔塔关门，罗马的奴隶角度上从此关上了黑暗的大门，结束了。你看到上帝用他就是那一次，三十多年呢，就训练他，在一个山里面修道，没有做第二件事情。他说：“上帝叫我在这里待三十年干嘛？难道这个又叫我人生无意义啊？知道吗？”上帝让他一生做一件事情，而且一件事情就没命了。但是救了多少的性命啊？无数条的性命。这个世界他眼睛看，信心看得明，对不对？就这一件事情，就这我一生就做这一件事，就是半个人到最后这一件事情就死掉了。上帝按他一生就完成他这个计划，就结束了。从此罗马的角斗场的历史从此结束了，很奇妙，看到没有？人生就这样，上帝什么时间你都不知道，谁有多少准备，谁有多少准备。只做一件事也可以，你的生命就结束了，可能也感谢主。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赞美你，你恩待你的每个子民，主啊，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每一天的追求，主啊，真的是你的爱吸引我们，因为你的慈爱，你用慈爱吸引我们，我们快跑跟随你。谢谢你，就像你把约瑟用一个非常规的方法把他带到埃及地，你让埃及在约瑟也在埃及地，一方面与他同在，他凡事顺利，但是约瑟也遇到很多不公正的对待，但是感谢主，就给他一个机会，你要把他抬举出来，说感谢你，他的兄弟们能够来到埃及地与他相认。我们看到今天一个美妙的场景，对他已经不抱希望了，以为这个儿子已经死了的这个老父亲，终于来到埃及地，可以跟自己的以为已经不在世上的儿子起死回生的见面，主啊，这是何等安慰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奇妙的安排，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透过约瑟的埃及地能够保全以色列全家人的性命，使他们在那里住在歌山地，既能够养活他的父家，也能够与埃及人分别为圣，就他们埃及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能够既要与埃及人保持距离，却能够大胆的承认他们以色列人的身份，就是牧羊人。虽然埃及人厌恶，但神就用这个方法让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分别，何等奇妙，就让我们能够大胆的传扬主的福音。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也不应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谢谢你，
求你来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说赞美你，说也让我们继续有上天来的智慧，使得约瑟的埃及地可以治理埃及，甚至法老王完全信任他，他能够把他把所有的土地收归法老，然后呢给他们种地，给这些农民种地，却给他们收20%的税，其余的都成为他们自己所需用的。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约瑟里面有神的灵，是吧？谢谢你让约瑟跟他父亲的见面能够第四次的哭，当然是很难得，求你继续保守他，也珍惜上帝在我们地上的工作，让我们怎么去能够随时做好准备为你做事。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不是要为自己谋求大事，我们要求求主来使用我们这卑微的不配的儿女，就因为神使用的那个古罗马的那个修道士，接触了罗马奴隶角斗场那黑暗的一页，是何等的奇妙！赞美你，求你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点点滴滴，就荣耀主的名，去对付我们的罪，去悔改我们的罪，好让我们能够得到属你自己的恩膏。谢谢你带领我们，甚至我们也求你继续恩待，无论我们的广州天书教会也好，我们互相分堂也好，我们南海这边的团契，我们阳江的上泉下泉也好，江南的活水教会也好，还是我们希望将来在苏州能够有一个教会，或者甚至现在积极中有可能在深圳这边将来能够开拓一个跟一些家庭配合建立一个改革中作为教会，都是继续随着他在组里面继续的长大，继续在组里面的长大成熟，那么也借着这个家庭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归主发光。谢谢你现在带领的保守，祝福我们的心怀一念，保守我们今天遇害的观音，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保守我们回去入住的平安顺利，祝福我们下午的老师团体，晚上的同工会，都门主的悦纳。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他们结束。